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一起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感谢神让我们通过广播、网络、手机应用程式同心聚集敬拜神。无论您在哪里，愿神的慈爱与信实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解决难题。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节。罗马书八章二节。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，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，芳华会在每周敬拜之前将主日程序表寄给您。以下请弟兄姐妹一同预备心，准备好您的圣经，让我们一起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
大家平安，大家早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请听神的话。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让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来唱要等候主，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。诵读使徒信经，再次坚韧我们的信仰。请。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请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用赞美第十二首《天父我神》这首诗歌，来向创造宇宙、赏赐生命气息的天父上帝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的主啊，你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一并铺开，将气息赐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。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我们算什么，你竟顾念我们，我们算什么，你竟眷顾我们。我们原都是那不配的罪人，你却用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将我们挽回。你将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，派我们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，使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。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愿万民都将所有的荣耀能力归给你，将你的名所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。至高者啊，我们要歌颂你的名，我们要一心称谢你，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因为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我们将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儿童诗班，他们今天是要以《一生最好的依靠》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一同敬拜。 你的双手牵着我，伴我度过每个春夏秋冬，伴我度过每个悲欢离合。我愿更加寻求你，遵行你旨意，我愿更加亲近你，回应你的爱。愿主耶稣都成为每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依靠。谢谢儿童诗班为我们带来如此安慰人心的诗歌。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来唱我们的下一首诗歌《主耶稣救罪人》。
快乐因我们听闻，主耶稣救罪人，祷告主传扬救恩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将福音传给万民，渡重洋翻山越岭，向前走遵行主命，主耶稣救罪人，草率生死传旨意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去告诉远近罪人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众台祷快乐歌唱，祝愿同音声回响，全世界欢乐颂扬，主耶稣救罪人，战争时高声歌唱，主耶稣救罪人，生死亡主升天上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今有故温柔歌唱，心仰望主万物亮，过四河高声颂扬，主耶稣救罪人。
主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你的荣耀。按着你的圣洁与公义，我们因着罪本该永远与你隔绝。然而你却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赎我们的罪忍受一切的羞辱与痛苦，最后走上十架的道路，用他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在人看为羞辱的十字架上完成你那无比荣耀的赎罪大功，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然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因着心中的骄傲与自以为义，忘了我们是何等的罪人，也忘了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。恳求圣灵更多光照我们，时时提醒我们原都是那不配的罪人，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将我们重价买赎回来。愿你的灵更多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心智，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与勇气，愿意更积极的与身边的人分享福音，让更多人因着认识你的救恩得着永恒的盼望与生命。主啊，我们将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仰望交托在父神你的手里，求你恩膏你仆人康牧师的口，让他口里所传讲的信息成为众人的帮助，让说的与听的都同蒙造就。我们将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主导文，请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只有一节，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二节，所以就让我们一同开口来诵读罗马书八章二节，请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今天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康乃昌牧师，正道的题目是解决难题。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回想一下罗马书一到三章讲，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犯罪，都在神的震怒中死亡， 死亡显出神对罪人的愤怒。那么，但圣经又讲，包括有代表性的耶利米哀歌三章三三节讲到说，神不希望人受苦，神不希望人忧愁。那么，所以神要解决一个难题，这个难题是人罪该万死，但是人如何可以不死？人有很大的罪，人人都是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人人都有很大的罪，都该死，都该受到永火。那么人如何可以不死呢？在这么多的罪恶中，我们帮神想一想。第一个，如果神宽大的赦免，可不可以？神就赦免了，也不需要十字架，也不需要耶稣代赎，神就恕你无罪，免我们的罪。这个行不通，因为第一个理由是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，还有整个圣经都讲到说，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神的公义让他对罪人是非罚不可的。第二个理由，如果神对罪人赦免而不处罚，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看得到，如果犯罪的人没有被处罚，会使罪人心生侥幸，更大胆的犯罪。宽大赦免对于罪是没有功效的。好，如果宽大赦免不能解决问题，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了，治乱世用重典。那么我们可如果宽大行不通，上帝用严刑峻法来对我们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圣经也有很多的答案，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经历这样的答案。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节讲，神问以色列人，神说你们怎么这么能够挨打，这么精打，你们的皮很厚啊，你们怎么打不痛打不怕的，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，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残果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，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侵覆，就成为荒凉。各位，没有一个乱世被重点治好，也没有一个罪人被屈打成义或者成圣。屈打成招有，但是不能打成义人，也不能打成圣人。所以神有一个遗憾，不只是在一个地方这样叹息，不断的有这样叹息，不过这是一个代表性的叹息。何西阿书六章四节，以法莲啊，就是以色列，我可以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，我可以向你怎样做呢？以色列啊，世上的罪人啊，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啊，你们要我怎么办呢？打得我都手都痛了，你们还是打不掉那个坏毛病。赦免爱，你们也不改，我要向你怎么做，怎么行？各位，这固然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叹息，对许多国家民族包括以色列这个选民的叹息。我们不也是这样吗？有的时候管我们的小孩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走正路，哎呀，不要说管小孩了，管我们自己吧，我们也觉得很困难，要怎么行？神可不可以用教育的方法，让人多读书，学习礼义廉耻， 改邪归正，可不可以？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，包括朱熹的理学也是这样讲的：道学问，尊德性，多多读书，我们的德性就会越来越好。读书读好书，我们的德不只是知识充沛，我们的德行也会加强。读书让我们的道德更好，读书让我们的生命更圣洁善良，行得通吗？不行。我们的常识都知道，教授比农夫书读的要多，我们这里根本没农夫，都是教授啊。教授书读的是比农夫多，但是我们这些教授大概不一定，但是别的地方教授德行绝不比农夫好。事实上我们常常觉得农夫是比较老实的啊。德国在二次大战前，德国的文化学术世界第一，遥遥领先，但是这个民族杀了许多的人，很残暴，很残酷。那么德国人是这样，所罗门也是这样。所罗门的知识不能使他善待百姓。民间的代表对所罗门的儿子新王罗布安说，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四节，你父亲使我们做苦工，求你减轻我们的苦工。所罗门做的跟法老一样，虐待他的百姓。总之，知识有价值，但是知识不能消除人的罪。上帝还有没有该做的？有没有一个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建议，能够消除人的罪恶呢？可不可以用律法或者法律啊？这恐怕是最有效的一个了。神可以借着法律或者律法来消除罪吗？罗马书三章二十节，凡有血气的，凡有血气的就是属肉体的，也就是靠自己的，凡是靠自己的人，没有一个都没有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，这句话真是很悲惨了。律法或者法律是叫人不犯罪的。我们这里学法的、执法的、司法的都有啊。律法、法律是叫人不要犯罪的。法律的制定、法律的条文都希望人最后达成的目标是人不犯罪。但是因为人是罪人，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了，法律是叫人知罪的。用换一个方法讲，就是法律是叫人知道你不能守法的。这里有一本高尔夫球大全，上面第一句话就是看了这本书你就知道你不能打高尔夫球了。我们有一本很好的傅培梅食谱，那么很清楚地告诉你，傅培梅食谱告诉你你烧不好菜的。法律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够不犯罪，法律叫我们知罪，甚至法律不是叫我们知罪而已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，罪的力量就是律法。在我们看过的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也讲到说，法律或者律法，上帝的法律，上帝的律法，上帝圣洁善良纯全的律法，勾引我们犯罪，挑起我们心中犯罪的欲望。路德说，法律告诉人你当做什么，却不给人做那个事的力量。历史上最熟悉法律的或者上帝律法的就是大祭司，可是第一任大祭司亚伦 是带头造金牛犊的。他的儿子第一天上任就犯罪死亡，整个祭司的历史应当是上帝最圣洁良善仆人的记载，可是祭司的历史并不光彩，甚至在杀耶稣的事上、逼迫教会的事上，他们都是率先的。所以罗马书讲到目前为止，第一章、第二章讲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。第三章到第五章以亚伯拉罕为例讲，人要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第六章、第七章就讲到更严重的问题了。我信主以后还是会犯罪，怎么办呢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叹息或艰难。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常常是说人是罪人呐、啊，你是罪人呐、啊，然后会讲出你可能行为上没有太多的罪，你脑袋里面有没有罪？你脑袋里面没想过这样那样的事情？那么别人的回答一定是跟你一样了。那么我们都在脑袋里犯了许多的罪，言语里犯了许多的罪，就算行为没有犯那么多的罪，我们还是犯罪了。那么罗马书一章二章讲人人都有罪，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以亚伯拉罕为例讲人如果要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六章七章讲我们信主以后还是会犯罪，怎么办呢？各位，不管你得救前、得救后、信主前、信主后，我们这一生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要在神面前站得住、讨主的喜悦，就是依靠神的恩典，依靠圣灵的大能，凭着信心。我们任何一个时候、任何一个场合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身体守律法来称义，只有靠主，只有因信称义，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依着恩典得救，也是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依着恩典得胜。罪人得救凭信心，义人得胜也是凭信心。罗马书八章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信耶稣的。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名称呢、啊。在基督耶稣里，好像孙悟空跑到牛魔王的肚子里，我在他的肚子里。那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在基督耶稣的保护之下，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下，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是信耶稣的，就不定罪了。用一个比喻来讲，外面天寒地冻，出去你就会死，但是你在机舱里面很温暖，凡在机舱里面的就不冻死了，你要出了机舱你就会冷死了。你在机舱里面能够不被冻死，能够很温暖，因为机舱里面有暖气，机舱里面有一切的设备让你被保护。罗马书八章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圣灵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，这是在地位上如此，在经验上，基督徒还是会犯罪，会死亡。各位，如果我们诚实的被圣灵光照的来看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失去盼望。我们跟非基督徒讲，我们传扬信息的重点就是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你也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，我们需要信靠耶稣，罪得涂抹，罪得洁净，罪得被神忘记。我们需要远离，脱离罪恶。你没有办法脱离罪恶，读书没有办法叫你脱离罪恶，或者是操练没有办法叫你脱离罪恶。我们始终是一个罪人，要脱离罪恶， 只有靠信耶稣，你信耶稣就脱离了罪恶。我们都会死，信耶稣就不自灭亡反得永生。我们信耶稣就是远离罪恶得到永生。可是各位，我们还是参加追思礼拜，包括参加牧师的追思礼拜，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就不死了，我们还是死。没有一个人因为信耶稣就不犯罪了，我们还是犯罪。哎呀，那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劝人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？有大大的不一样。我们信耶稣，认识耶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固然还是会被罪恶伤害到，被死亡伤害到，但是我们开始那个圣灵的果子，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长，使我们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善良，使我们也越来越对死亡不惧怕，我们越来越有平安。是我们承认看起来外在的数据并不足以，不过我也觉得可能有一点根据吧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一个公平的调查，就是问这全世界上的人，你快乐不快乐？我觉得如果问得恰当，问得好，基督徒说我快乐的比率应该远远超过非基督徒。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，如果问得恰当的话，不会让人有反感的话，能让人诚实回答的话，你心中有没有平安？我觉得基督徒说有平安的比率要远远超过非基督徒。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平安夜，我们有圣善夜，我们不仅是圣诞节，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平安的。如果有一个公平的一个测验，问你对未来有没有盼望，我觉得如果我们问得好，问得恰当，问的大家都能诚实回答，我们基督徒说我对未来，我对将来，我对永恒有盼望，这个比例要永远远远超过非基督徒。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，这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会说，虽然现实来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犯罪都死亡，但是基督徒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，我们是开始脱离了罪，远离了罪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脱离罪，远离罪，而且我们对罪的厌恶是越来越强烈。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脱离罪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远离罪。各位，罪不是太远的，罪并不在立法院那里，罪并不在监狱里，罪并不在那些流氓的窝里，罪没有离我们太远，罪就在你心里，罪就在你口里。我们靠着上帝，我们靠着耶稣的爱，我们当然是得到罪得赦免，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恩典，我们开始远离罪，我们开始厌恶罪，而且有所行动。这是靠着圣灵，这是靠着信心，这是靠着主的恩典。愿主的恩典常常光照你，愿你的信心常常依靠上帝，仰望上帝，使你在罪恶的世界，有罪的肉身里面，你仍然能够有一点感觉，有一点体会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我重生了，我得救了，我开始远离罪恶了。圣灵使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，地位上是如此，经验上我们还是会犯罪，我们还是会死亡。罗马书八章三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这句话哈，我们会有一个误解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肉体软弱， 这句话是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，软弱的是律法，律法不软弱，但是律法因为肉体而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就是法律的尊严不能被遵守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那么耶稣就取了人罪身的形状，然后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复活了，赐下圣灵。这里有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啊，在这几十年，很多的学者，包括圣经和神学家，都说耶稣取的人性是一个有罪的人性。那么正统的讲法，耶稣取的人性不是有罪的人性，是无罪的。那么很多人就根据罗马书八章三节说，耶稣成了罪身的形状，所以耶稣是有罪的，有罪之身。我觉得我们不必懂希腊文，不必懂什么原文，不必是学者，你看这句话就应该知道，如果作者要说耶稣成为有罪之身，他就很简单的讲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就好了，他干嘛非常啰嗦的加上的形状，加上的形状就是说他看起来是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其实他不是罪身。为什么说他看起来是罪身的形状？因为他死了，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死，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罪死，他成了罪身的形状，他死了成为赎罪祭，但是他本身没有罪，他的顺服，他的代赎，他代表我们成就了一切律法上该有的刑罚和该有的工作，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领受了。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，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就成全了上帝的意。好，这里我们也要有一个了解啊。从第八章四节说，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这里似乎有一个给我们一个观念，是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一个观念，甚至对所有宗教的观念，就是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，就是对肉体是打击的，是看不起的，是视为犯罪的根源的。那么我们也曾经提过，学者在讨论罪在哪里，好像雅各书讲到罪在舌头，好像很多人会说罪在我们的性器官，罪在这些地方。但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，不必仔细，我们看整个圣经全盘讲的，罪不在肉啊，罪不在你的哪一个器官呢？罪在你的心里啊，罪是一种心理的倾向喜悦远离上帝。耶稣说的很清楚，罪不在于你吃了什么东西，肮脏的东西不是你吃了，你吃了就算食物中毒，耶稣也说就是拉出来了。罪不是从外面进来的，罪是从里面发出来的，罪在你的心里，罪在你的心里发出来的各种的苟合、嫉妒、骄傲、自大，那些东西才污染人，这个需要对付的。我们甚至也再一次强调，在基督教的观点里面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创造的教义，华人的基督徒通常只看重或者最看重的是救赎的教义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，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教义。 但是上帝的创造并不是一个过去的教义，并不是一个过时的东西，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上帝造的。我们基督徒对万事万物有一种正面的态度，我们不会觉得那是，我们不会觉得信是肮脏污秽的，我们不会觉得传宗接代是不好的，我们甚至不会觉得进食比进食好。第一个进是禁止的禁，第二个进是进步的进。如果一个人常常进食祷告，面黄肌瘦，忧国忧民，常常就是唉这个世界，唉这个世界，唉心有糖，唉，我觉得我虽然远离信友堂了，我还是常常听到这个爱的声音啊。唉，我也不怪各位爱，但是我实在很爱信友堂。我觉得信友堂和许多的教会和所有教会一样，是上帝所爱的。上帝所爱的，你担心他会从上帝的爱中失去？不会的。但是我们好像会觉得体贴肉体，这个世界这个都不好啊。我们要有一个相反的看法。根据圣经，我们一切都根据圣经，神所造的都甚好。我也讲过多次，神所造的都甚好，包括我们的肉体。我们的肉体不但不坏，而且非常的好。整个宇宙里面，上帝所造的最好的就是人，包括人的身体和灵魂。我受造奇妙可畏，因为它太好了，还有很多人去膜拜这些东西，这是不好的。但是它本身的美好是让我们惊讶的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哇，这你看星星月亮太阳就很了不起了。实在你看你自己，看我们的身体，看我们的思维， Amazing， 怎么会这么奇妙。肉体欲望都是神造的，是好的。我们也多次的讲过，欲望是一件让我们快乐的一个恩典，神让我们快乐。讲食欲好了，如果没有食欲，我们哪里会有吃东西的快乐呢？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没有食欲，因为吃零食吃太多，没有食欲，吃什么东西都每次看到父亲母亲喂小孩子喂饭都要跑1000公里的样子，都要祈求他的孩子吃一口，吃一口爸爸在地上打个滚啊。他没有欲望。一个人有食欲，然后又有食物满足他的欲望，这是快乐的，这是幸福的来源。这个幸福的来源也成为罪恶的来源，就是因为太快乐了，我们就把神把食物当作神，忘记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性欲也是一样，所以肉体欲望是神造的，是好的。但是人堕落了以后，肉体和欲望难以控制，所以我们要致死肉欲。致死肉欲就是要对抗它，要让肉体服从我们，不是我们服从它。我们不能顺着肉体活着，我们不能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想上床就上床。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四世纪的特点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就有种种伤天害理的事发生。我们不能顺着肉体活着，顺着肉体活着，13节说必要死。我想改一下吧，我们若是顺着肉体活着，必要胖啊。若是顺着靠着肉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我们所有的德行，所有的灵性的进步，我们需要靠着圣灵，靠着上帝的爱，靠着上帝的话来致死那个身体的恶行。也就是我们能够约束我们的食欲，约束我们的口，约束我们的口不要一直进账太多，不要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should eat。 那更重要的，不要 all you can talk 啊，进的要有约束，出的更要有约束。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约束并且引导我们的舌头，不是让我们的舌头逞一时之快。所以依靠上帝，这只有依靠上帝的爱。刚才我们的儿童诗班呢，非常的少年老成，唱的诗歌很好听，不过很少年老成。主耶稣医治我破碎的心灵，小孩子有这么破碎的心灵啊？主耶稣医治我爸爸妈妈破碎的心灵，那比较像一点。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胜过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胜过。他特别讲八章十二节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，肉体并不是我们的债主，拿着枪要攻击我们。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恩典。我自己觉得，虽然说上帝的爱稍微窄了一点，说上帝的恩典比较丰富一点，但原则是一样的。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要成圣，我们始终要记得，要常常思想神对我们是多么的好。我在华人的教会里面，常常觉得我们的律法主义、法利赛主义是阴魂不散。你看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很少讲到那个基本的，我们是信靠耶稣，我们是被耶稣爱，被耶稣保护，这种我们在耶稣的恩典之下生活的比较少，比较多的就是跟随耶稣，效法耶稣，为主流血流汗流泪啊，当然有了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耶稣为我们流血流汗流泪，我们强调的不够。各位，我们没有那么伟大，我们非常需要上帝在每件事情帮助我们，我们常被上帝的爱感动，我们就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活着，来致使身体的恶行，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爱，我们能够不敢说是欣然的，但是我们是心被恩感的，让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谈过谁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谈过神的儿子有什么样的证据，我们讲过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被魔鬼试探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一定有神的能力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一定被神保护，所以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能把石头变面包，所以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能从殿顶跳下去被保护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耶稣的回答是，神的儿子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听神的话，他听神的话，他能听神的话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儿子的心，这是八章十五节的话，原文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被神的爱感动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我们愿意从浪子回到家里的儿子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在耶稣里，在基督里与基督相连。人间的任何感动的做法都有限。主前四世纪有一个希腊哲学家 Democritus，他常常讲到死亡的事。那么有人说他的这种思想呢，影响到罗马，以至于罗马帝国有一个传统，这个传统很棒嘛，就是当罗马的将军或者多半是 Caesar 啊，打了胜仗，非常荣耀的凯旋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盛大的仪式哦。Caesar 坐着金的马车，那么接受万人的呼喊啊 ，Caesar 万岁啊等等。这时候，在 Caesar 的后面，马车上，在 Caesar 后面站着一个奴隶，这奴隶不断的对 Caesar， 对这个大将军讲 ：“Memento mori， Memento Mori， Memento 是记得的意思， Mori 是死的意思，记得你会死。他正在接受大家万岁哦万岁哦，旁边这个奴隶说记得你会死，记得你会死，一路上一直说我们中国的确要我们的皇帝记得你是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那么罗马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传统，记得你会死。罗马的传统不够好，我们还有一句话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我们会死，死后有审判。一切的艰难，不管死是死审判，是我们的失败，我们的罪恶，都在基督里得到解决，都在基督里我们得到胜利，是主给我们的胜利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千古疑案，千古难题，罪人怎么能够称义呢？你真的使我们成为义，被称为义，是你奇妙的恩典，是你奇妙的智慧，是你奇妙的爱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传扬你，我们侍奉你，我们歌颂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《主耶稣救罪人》。好，并且请执事们来收奉献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透过康牧师的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因为我们无法靠着我们遵行律法而得救，我们得救单单是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因着恩典。主，求你叫我们莫忘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与气息，更感谢你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用的一切。求你的圣灵时常提醒我们，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你丰富的供应与恩典。如今将我们所领受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，我们如此奉献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求你悦纳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也求圣灵恩高教会众牧长同工以及长职，能有属天的智慧来管理并善用弟兄姐妹的奉献，在教会各样的圣工上，让你的福音能够更多的广传，让更多人得偿主恩的滋味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三一颂，并且请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